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要讲那个人大之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了哈。就刚有提到，善财童子参访的这个善知识啊，导师这边引了这几个啊，我们稍微看一下啊，在我们荧幕上啊，建筑师啊，那注脚上都有了哈，注脚上我只没有将这个内容引出来啊。那这边所谓的导师所说的建筑师哦，在华严经上面哦，他实际上是这位善知识是过去跟着文殊师利菩萨修学哦，他所修学的内容有珠算啊、印等等啊，就算术，他不是只有建筑哦，所以他得了这些世间的珠算、印啊，所以他可以治种种的病啊，这边所提到啊这些病嘛啊。也可以造种种的建筑，那也可以提炼仙药啊，管理经营这个农商啊等种种的事业的啊。那也知道众生啊，作善得生善趣啊，那造恶生恶趣，乃至这个人得声闻圣、缘觉圣啊。所以这个就是导师所说的建筑师啊，所以他是其中一。就是他的能力是其中一个哈，他应该也算看起来也像医生呐哈，看起来也像医生啊。那在导师的书上啊，《千年的佛教》他是的标题，他是聚沙维系的数学家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跟导师这边的建筑师是一样的。那这个人的名字叫。自在主，那净义就是我们在注脚273的东晋佛陀跋陀罗的翻译，他叫做四天主，这是他的名字哦，不是称呼哦，四天主是他的名字。好，第二个是航海家，一样在华严经里面，这个我是引的比较少，他的名字叫婆斯罗，那导师他是用婆罗斯的哈，不确定，就应该是同一个人呐哈，不过这个名称上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好，政治家啊，在华严经中他叫做无厌主啊，他是一个国王啊，他教导众生要舍十恶行十善。这个在导师的书上啊，他的标题是第18个啊，言行善政的政治家，他一样是行持善啊。好，法官在华严经是无上圣这个长者，他也是要跟断离人世间的种种事物嘛，所以导师把他叫做法官啊。在24项的公正的法官他一样是用无上圣长者这个就蛮一致的。那医生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了那我们注脚的273这边呢也是引自这个60华严的佛陀巴陀罗都翻译的可是他这边是良医他的名称叫弥伽了但是他所修行的跟下面语言学者是一致的因为在这是属于80华严就唐朝翻译的时差烂陀翻译的就意思说这段文因为没有很明确的跟医生有关的除了刚刚所讲的这个前面那一个自在主童子他也会治病也会建筑也会体验仙药这些除了他之外其他的好像没有那么一致不过导师我们看文嘛在123页的文导师是把建筑师医生语言学者这几个是分开的可见不太确定一样他这个弥伽的良医也是说轮智庄严所以这个跟所谓的语言学有关在80华严这边也是轮智庄严法门那就是 讲着语言啊，种种语言啊。那导师的书上啊，就青年佛教的第五个啊，语言学者啊，一样，他是用米且，哦，他懂天语或者梵语或者鬼语，鬼语是上座部的一种语言，使用的一种语言啊。教导42字母，42字母大概般若经上就有了啦，我们说或者是我们这个华严字母哦，这个是字母，就是那个梵文的子音跟母音啊，就语言的最小单位，就如同我们的注音符号这样子的哦。那梵文本身也有一些最小基本的单位语言嘛哦。名句文声，我们常讲的名句文声就是语言啊，就是那个字母，还有它的语词，还有它的由语词所构成的句子啊。好，这几个大概是导师所引用的，就是我们讲义这边所看到的啊。其中的医生是还要再确定啊，就是到底有没有这个职业啊。好，那我之前整理过，就是将善财童子53参啊，一个对照表啊，60华严就是东晋啊，晋朝翻译的啊，的佛陀跋陀罗所翻译的，80华严是唐朝的就80卷本的啊。那第一个所参访的对象是文殊师利菩萨，但是那最后呢，53实际上也是文殊师利菩萨啊。那在60卷本，好，它是从46卷开始到60卷的。那80华严是从62卷开始到80的。那这几个所标的，就是跟我们导师所说的啊，语言学者就是米且啊这个人。那数学家，实际上他也包含了建筑了哈，所以导师在其他的书用数学家，那这边是用建筑师啊。就自在主，所以在东晋所翻译的是四天主。好，政治家在唐朝翻作吴彦祖国王，那在东晋是翻作满族。航海家就是婆斯罗，或者翻作自在。好，大概是这几个。那除了这几个之外还有还蛮多的比丘仙人婆罗门，还有比丘尼女人。这个女人呢，实际上她是从事特种行业的哈，不是一般的女人哦。这个在经上是这么说的啊。那除了人之外，还有天啊，天就多了啊，有地神啊、夜天啊、夜神的啊。好，大概是这样子的内容啊。好，那大家有兴趣呢，也可以看导师的这个青年的佛教啊，他大概列了大概33位啊，33位这个善知识啊，内容还蛮浅白的啊，可以看得出来导师是依据这个80卷啊，唐朝所翻译的这个华严经入法界品啊做诠释的啊。好，那接着我们请看人大了啊，前面讲法大啊，摄受正法有两个，就几一法大，就是以法来说大嘛。那它的大就是广大义，就我们说的它是得一切佛法，摄80000世间法门。好，人大是从这个修行者而说，谁修行或谁受持，谁摄受正法，这个人来说，当然指的就是菩萨。好，在人大里面又分作请说、许说、正说，还有这个证明的证啊。好，那在正说里面又分作第一个主要是人一啊，自舍三世以摄受正法。自舍三世就是我们刚前面讲这个三大愿的第三愿嘛，舍生命财来护持正法。所以这边人一的啊，自舍三世以摄受正法。好，第二个是化他真颂以护持正法，这个算是人大的正说主要的内容了。请大家看到讲义的124页。 好，在人大里面分作根一请说、根二的许说、根三证说、根四证明的证说。好，在请说呢，他一样是要承这个世尊，我今成佛威神，更说大义。所以圣蛮夫人呢，还是先请问佛，他接着要说这样子内容可不可以的好，所以成佛威神，更说大义好，看最后一行好，之前是约法大显广大众多义那接下来是从人大来说明广大殊胜有法大有大法后有大人大人就指的是菩萨或者是受持正法的人所以人法相成圣蛮就请佛允许他再说大义这许说就可以说了同意他说好正说里面呢第二是总是第二是别说总是这边经文圣蛮白佛摄受正法者无意摄受正法那无意摄受正法者摄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即是摄受正法好那这个里面呢可能要稍微来分别一下了这个第一个摄受正法一样是先标这个接下来要讨论的内容都还是在摄受正法的内容那这个摄受正法者的这个者呢就不是人了它一样是上下引号的意思所以摄受正法就是无意摄受正法还有无意摄受正法者这个者就是人就是菩萨所以这两个是要分别一下所以导师的解释也可以看得出来好我们看导师的解释的约殊胜来说明人大来显示菩萨的心行是难能可贵意思他的所思所行是难能可贵能做一切众生的领导者上首叫做菩萨摩诃萨那总论本章就是我们这个范围在讲摄受正法这个范围内呢它包含了两个主题一名摄受正法即正法二名摄受正法即波罗蜜那现在是说明摄受正法就是摄受正法者所以这个者就是人就我们荧幕上这个标起来的它实际上就是人就是指的是菩萨所以这边是针对能修行的这个人而说前面都是从这个法上说从法大而说两个好接着就解释经文导师就对这一句话说出句是标论体所以这一句这一个是先标起来接下来讨论的范围还是在摄受正法这个范围内次句摄受正法者指的是摄受正法所以接下来这一句这个呢是还是在讲这个字的你可以把它理解这个是比较属于是标题这个是开始要解释在摄受正法的真意真实的意识上意涵上呢是跟摄受正法还有摄受正法这个人是没有差别所以离人是没有法离法无人人法平等菩萨之所以被叫做菩萨或者称作菩萨就是因为他能够摄受正法那因修习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我们一样这个是包含还是在这个摄受正法的范围能修学般若波罗蜜的就被叫做菩萨所以可以知道菩萨是不能离摄受正法从人来说菩萨是五蕴和合的个体那一切法是不离法性法性就诸法实性嘛所以众生也不离法性以法性为本为核心啊菩萨是摄受正法的实现就实践者所以经才说摄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即是摄受正法 好，这是总说了哦。接着是别说。好，别说我们刚刚就提到，它主要分作人一自舍三世摄正法行，人二化他增送以护持正法。所以人二的部分呢，主要是在说明末法的时候啊，或者佛弟子的争论，菩萨用善巧方便用方法去指针，那要让正法可以长久住世啊。好，第一个舍三世以摄受正法，又分作鬼一名舍行。好，第一个先舍嘛，第二是名常德，第三个是暂行忍啊。好，那我们接着依着导师的解释啊，在讲义的125页啊，经文何以故？若摄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为摄受正法，应该是为啦，为摄受正法舍三种分，何等为善？为生命财哦。那这个生命财，我们刚上一节有提到，在三大愿中的第三愿，那边也有提到哦。好，92页，于摄受正法舍生命财护持正法哦，这个应该是有相关性的哦。好，看导师的解释啊，倒数第三行，有何所以啊？有怎样的因缘原因呢？而说摄受正法者，就是摄受正法啊，就是这个者呢，这个地方的者就是人，这个是人哦。接下来讲就是人哦。如果你应该说比较多是的时候是人啊，就这个者是人，指的是菩萨啊。好，舍三分哦，这个分呢可以翻作种或事哦，就是事类的意思，就事情哦。好，我们来看126页哈、哦。那三分是什么呢？哈、哦，第一个是身，那身就是所谓的身体啊、哦，包含了头目脑髓啊、哦，头部或是眼睛等的哈、哦，就身体的部分，或是全部啦。好，命呢是属于寿命啊、哦。第三个是财，是属于身外的钱财或其他的生活用品。菩萨为了摄受正法，所以不惜生命财啊、不跟一般人呢，只为自己的利益而考虑计划行布施啊、是不一样的哈。哦，菩萨是为了真理，就是为了法，为了自由，为了可以舍烦恼或是断烦恼，或为了众生，所以他不惜一切的施舍啊、布施啊、这是很难能可贵，难行能行啊、难行啊、但又能行。那关于菩萨舍生命财啊、在本身的故事是很多哦，像这边导师所举的赤血疗疾啊，我把它分作两个了啊，因为我不太确定导师到底他的说法啊，相信是有些根据啊，不过不确定啊。像赤血啊，在注脚278哦，那我举的瓜甫一是唐波惹所翻译的啊。一样是华严经啊，这个叫40华严。那主要的内容是在说明入不思议解脱境界的普贤行愿品啊，所以我们常说常理解的这个普贤的十大愿行啊，这边就完整或是详尽的解释了啊。那你像这边解释什么叫常随佛学啊，这边就提到了啊。如这个娑婆世界的毗卢遮那如来啊，从出发心精进不退啊，用种种的生命布施啊，那布施的对象，这些内容就是跟这个梵网经菩萨戒啊相近啊，剥皮为纸，折骨为笔，赤血为墨，书解经典啊。那所写的经典呢，累积像须弥山那么高广。那为众法故，不惜生命，何况王贵啊？如是啊，一切我等皆随学啊。好、哦，这个 这个就是当然或许啦，自学疗疾这个就是用刺激的学来治愈疾病，这个应该或许就是一个刺激啦。那像在一样是这个注脚278的刮胡式啊，是玄奘大师的《大的唐西记》中的记载。他记载到这个卢西坦加速度坡啊，就是这个塔啊，也是阿育王所建的啊，是佛过去修菩萨行啊，次生学以示啊，就是要为这个所谓的五罗刹啦啊，五个罗刹。好，这个算是一个事迹啊。另外在注脚279啊，大智度论这边也是啊，或者是刮胡二的大唐西医句啊，这个也是一节事迹啦啊，请大家可以参考。好，我们再看回本文啊，从本身谈来看菩萨所行的布施啊很多啊，那可以从两方面来说啊，就是啊，从事项啊事情来说啦啊，就身体生命财产的牺牲啊，这是属于事项的布施。那这样的布施呢，一般人或许可以做得到啊，但是呢第二个是达理，所谓的达理就是除了布施之外，要将所布施的这些内容、这些物品、生命、财产、身体观空，这个就不容易了啦。所以能通达身体是四大五蕴的假合，寿命仅是数十年、数百年的相续假，钱财更是五家所供，因此通达这几个都是无自性不可得，不可以只为是我所，这样子来行布施啊，这个就如同般若经所说的三轮体空了，就是施者、受者、施物都是空无自性，这个才是所谓的布施波罗蜜啊。不然一般的布施啊，大概就是世间的有漏善而已啊，就世间的善行而已啦啊。好，接着请翻到127页啊。啊，接着导师又提到啊，但这不可执理废事啊。执理废事就是执这个所谓空无自性的道理，诶，什么都不用做，因为所做都是无自性空嘛。啊，但是呢要记得，就是当我们还没有到究竟圆满的阶段，我们还是要修福修慧哦，并不是了知一切法空诸法的真相之后什么都不用做，我们就跟佛一样啊，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啊。虽然我们常说凡圣亦如啊，烦恼即菩提啊，生死即涅槃，这个都是站在空无自性的这个真实性上说，真实的道理上说，但是从事项上，烦恼有烦恼，还是会生气，还是会生喜、欢喜、贪心这些等等，所以烦恼即菩提，并不代表懂了这个道理就没有烦恼，相反的，懂了这个道理烦恼还是在，所以我们还是要借由修行，像修布施，舍掉我们的贪心啊，这个才有办法真的达到所谓的觉悟菩提啊。所以导师说不可执理废事嘛，不要懂了道理之后就事项上都不去做啊。所以知道大圣一切法空，应该更积极把握当下，因为我们知道像现在啊这种安定可以学习的机会不见得它可以保持的啊。所以应该是更积极更把握当下的啊。好，那通达身等毕竟空寂啊，这个毕竟空寂实际上就是诸法的真相了啊。又能为法为人的行施啊，这个才是菩萨的布施啊，大舍啊。那初学者呢，可先于事项上啊努力啊，或者是从事啊，那渐渐的摄受正法，而能即理啊即事器，就是让我们做布施的过程。可以去了达，乃是真的感受到所谓的三轮体空，这个才是比较正确，或者这个才是修学的次第啊，并不是执着这个最高的真实性、真实的道理，在入手这种实践上反而不积极啊，这个刚好跟大圣空义是相违背的啊。 好，了达身、哦、身体还有生命寿命还有财产是空寂，这个就是护持正法，利济众生而修布施、哦、这个这样子才有办法成就施波罗蜜、哦、好，这是属于舍、哦、舍这个所谓的名舍行、哦、接着要名常德、哦、那舍了前面所讲的这几个总的先舍，那会得到什么呢？接着要个别说明、哦、好，今天提到善男子善女人、哦、舍身者，身子后继等离身、啊、老病死、啊、得不坏常住无有变异不可思议功德如来法身，所以舍这个色身或者舍这个无常或者父母生身得如来法身、啊、所以这个接着要解名常德、啊、相对无常来说这个就是属于常住、啊、的功德。看导师的解释了、啊、众生是、有肉的身体生命还有钱财、哦、无常不坚固，就色身来说有老病死苦，从寿命来说它也是一起的生命、哦、所以它是有界限的、哦、我们一般这个也牵涉到印度的宇宙世界观、哦、所以世界形成有成住坏空，那在据说成劫、哦、世界刚形成的时候众生的寿命据说有八万岁、哦、那成住坏到坏解的时候，或者是一慢慢的减减到最后，从八万岁一直减减到现在所谓的一百岁，乃至最剩下减到最后是成十岁而已啊。这个应该是共印度的世界观啊。所以再怎么说，哦，就算是成劫的时候的八万岁，或者是坏解的十岁，都是有个限制啊，它不会是。很长时间、哦、就算我们修善得生长寿天、哦、好几万劫它还是有个限度啦，不会说、哦、永远不会死、哦、不会、啊、那钱财更是五家所供、哦、五家所供我们过去有看过了、哦、我们后面也会再看到、哦、在维摩诘经就说应该修三间法、哦、涅槃经也有这样子的主张。那在注脚的281啊，281的瓜弗一、哦、划线的地方、哦、瓜弗一是维摩诘所说经，它实际上没有这个三间法这个词、哦、它当观五欲无常嘛，以求善本于生命才而修间法。那瓜弗二、哦、是北梁唐无称所翻译的大波涅槃经，这个也没有很明确的三间法，三间法是瓜弗三是有大萨遮尼前子所说经、哦、修三间法、哦哦、这个我说这个三间法这个词啦、哦、在维摩诘经涅槃经似乎是没有这么明确的、哦、好、这不算重点、哦、好，接着请翻到128页、哦，现在就是要解释经中舍不坚固身得如来的法身、哦、好，舍身生死后继等、哦、那在128页这边呢、哦、导师就解释生死后继可做两种解释、哦、好，第一种是、哦、过去的无量的生死死生的轮回是属于所谓的前继啊、哦，那未来直至成佛是属于生死的后继，成佛就就近的解决、哦、生死的大事、哦、所以属于生死后继、哦、好，后继等就是近未来继的意思、哦、那菩萨多生累劫行菩萨道修大圣法、哦、所以他是不断的会舍身、哦哦、所以近未来继、哦、如经上所说、哦，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从事项上说，从事啊，从事情事上来说，那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一句话，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我就引了注脚的282、哦、这实际上在地藏经啊、哦、不管是地藏十轮经或是我们汉传所流通的盛行的地藏菩萨本愿经 基本上它没有那么有直接的文句了啊。经是没有直接说地狱未空誓不成佛，那有的就像地像瓜弗注脚二八二瓜弗一这边所描述的，他只是发愿哦，所有地狱及上恶道最苦的众生，他要去救度啊。那如是罪报等人尽成佛境，方成正觉，那他的成就。那比较有直接的或者文句一致的，像瓜弗二了啊的秩序大师所的解释了啊，地狱未空不取正觉，或者是瓜弗三地狱未空誓不成佛。那我只要说，我们常听到的、常流通的这个文句啊，跟经上啊，或许啊，并不是那么就我说字啊，不是那么完全一致的啊。意思当然是可以通了，意思上啊。好，接着看为本文啊，从事相上来说呢啊，就是菩萨是要多生累劫去帮助众生啊，所以后继等是近未来际乃至成佛之前都算是后继等啊。那从理上来说啊，生死啊就是众生的生死，后继就是涅槃。好，二圣强调啊，舍生死证涅槃啊，离三世而出世嘛，离三界出世啊，那这是相对是不平等，因为有一个舍掉一个东西得到一个东西，或者是生死跟涅槃烦恼跟菩提是完全是两类的啊，一个是杂染，一个清净嘛。那但是菩萨是通达一切法毕竟空寂，所以毕竟空寂就是一切法空无自性这个真义啊，所以他可以了知生死即涅槃嘛，涅槃即生死，所以生死跟涅槃就是平等，从这个毕竟空寂来会通，从理上来说，就刚有提到嘛，这个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并不是说他们就完全一样，而是说从这个究竟义来说他们是一样，但是凡夫的阶段呢，烦恼对凡夫还是产生强而有力的影响，我们还是要去降服烦恼断烦恼的、哦、不要因为这个道理诶我们不用啊，因为烦恼即菩提嘛，生死即涅槃，那何必这么努力的修学、哦哦、实际上这从道理上说是如此，从实践上事项上从次第修学上，我们还是要去了清楚了知清楚我们的烦恼，乃至要去对治降服，最好就是断烦恼、哦、才真的可以断烦恼得菩提，而不是从道理上了解烦恼即菩提、啊、好，接着来解释离老病死、啊、好，菩萨这样的通达生死涅槃平等、啊、而且又敬畏来济、啊、为了救度众生舍身、啊、因此他可以离老病死、啊，老病死是一般人一般众生所有的通病啊，所有通有通共通的痛苦了啊。那菩萨摄受正法最后又成佛，所以可以离老病死啊。好，接着看下面，那离老病死离无常的老病死身呢，就得到不坏常住无有变异不可思议功德如来法身啊。简单说就是离无常的老病死得如来法身、哦、但是前面的不坏常住没有变异不可思议功德都是来修饰如来的法身、啊哦、可以这么理解、哦、好，接着就是个别解释、哦、坏呢就是变坏嘛，不坚固、哦、所以离这个无常身就得不坏身、哦，那不坏身就是属于常住，常住就没有变异嘛。那常住的功德啊，常身啊，常住法身功德无边啊，不可思议啊，不可用心是心理内心去思维去比较去推想，也不用语言上的讨论啊，就超越这样子去怎么去说，都用世间的比喻都没办法完全来比喻啊。对，超越啊，就不可思议啊。好，接着看129页啊。 啊，这样子总的来合起来就是如来法身，也就是不坏常住无变异不可思议功德了。以法成就的身叫做法身啊。好，接着是在讲舍生命的慧命啊。好，今这边提到舍命者啊，生死后继等啊，一样，这个跟前面解释的啊，生死后继啊，毕竟离死得无边常住不可思议功德，通达一切甚深佛法啊。那舍命呢，能尽能尽，就是能断到生死后继等啊，所以成佛的时候就毕竟的离这种所谓的死啊。那一般寿命的延续存在啊，我刚有提到嘛啊，几十年几百年或者是八万大劫，像升到长寿天啊。那总的来说一期的生命啊，大致上是有一个限度，有个界限啊，总归是有生呢就避免死啊，这个是一切众生常有啊。那这边再稍微提示一下，这个佛教讲的生跟死啊，跟一般我们所认知的或许不一样啊。佛教讲的生呢，是要父母的因缘，还要投生世，这个三件事合而当下，这一期生命就开始了。就人类来说啊，就受精卵还有投生世合而当下，这期的生命就开始啊。并不是从我们从母胎出生的时候才算啊。那我们华人啊，或是中国人在算这个年纪，大概有所谓的虚岁啊，所以是在母胎里面就算啊。这个是蛮接近这个佛教的这种算法啊。那死是怎样的情况？死是要包含三件：受卵事，也就是受就受命嘛啊。软就是温度，就是我们身体如果没有温度，没有寿命，还有这个意识离开的时候，这时候呢就可以说是死。所以佛教讲的生跟死呢，或许跟我们所理解或是现代的医学是不太一样。好，接着看回来本文啊，菩萨舍无常命，所以最终可以离死，得到这个无边常住不可思议功德的常命啊。那边呢，就是边线，就是边际啊。佛所得的功德是超越三际哦，过去、现在、未来，没有边际哦，它是超越的啊，所以叫无边哦。那常命是无边啊，不像是不像众生的无常命啊，是有限啊。好，长生是如来法身，长命是慧命啊。所谓的慧命呢，就是通达一切甚深的佛法。那众生的生命的延续啊，是因为有无明起惑感果啊，所以死生生死啊，轮回不止嘛哈。所谓的无明就惑嘛，惑业苦啊。我们常在说明这个惑业苦，并不是有这个不清楚而造业之后当苦果，苦果之后就没事了，不是。他因为当我们在遭受或者是正在感这个苦果的时候，当下又因为无明不清楚，我们不会去修善了，或者是没有这个因缘去修善，没有人教导我们修行，我们就会再造恶业。那这样子又因不清楚无明造恶业又苦果，所以他才会生了又死死又生啊。这个是一般的凡夫生命的延续啊。那佛得一切种子，就用这个通达一切甚深佛法的智慧为命啊，为核心啊，所以叫慧命。好，这边所讲就舍一般的命得这个慧命啊。那以佛的究竟圆满。究竟的觉悟，一切种子为主啊！这边的慧命、智慧命是以这个一切种子为主，一切种子呢，就跟声闻的啊这种所谓智慧啊涅槃智还是有差异啊。好，接着看下来啊，舍财啊，舍财者，生死后继等得不共一切众生无尽。无减毕竟常住不可思议具足功德，得一切众生殊胜功德啊。导师的这个文上他用分号，所以 它包含了两个，第一个是自得的，一个是他人来供养的。好，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好，世间的钱财我们前面有提到了，就是跟其他众生共有，像常说的五家所供，这个在注脚的285这边自论卷13有提到王国王嘛，所以这个执政者如果非理性的话啦，或者是独裁的话，可能我们的钱财一下子就充公了啊。好像最近那个内地那边有些有名的艺人还是什么啊，常常就突然间就消失了啊。好，除了这个执政者，还有什么盗贼啊，或是火灾水灾，乃至恶子孙啊，就是我们自己的后代啊，不善理财或是没有守护的话啊，一般这个常说这富不过三代嘛啊，有这种说法啊，没办法守护了啊。可以知道这个钱财是没办法保持的啊，就世间的财啊。好，接着看130页啊。好，这边现在要讲的是佛得常住的法财啊。那这样的所谓的法财啊，功德法财是由过去所修集而成就的啊。那自证所得是不共一切众生啊，跟世间的钱财是不一样啊。世间的钱财呢，是越用越少啊，是有尽的啊。那佛的法财是究竟圆满啊，无尽无减啊。好，不可思议具足功德中的具足啊。那其他翻译是圆满的啊，就是这个呢，我对了一下这个唐朝所翻译的啊，就是大宝积经中的啊，好像没有那么一致啊。好，这是题外的了啊。好，接着解释啊，佛得的财可以有两种，一个是内财外财啊。内财就是由过去所修而证得的啊，叫功德法财，内证功德法财啊。那下面啊，得一切众生殊胜供养，就是外财，就外在的众生来供养啊。那导师说这句话应该解释成或是读作什么啊？得殊胜一切众生供养，所谓的殊胜就胜过啊，所以导师这边接着解释啊，凡是众生都能享受享用一些财啊，那享用的财分就可以叫做供养啊。啊，说佛得胜过一切众生的供养啊，那这边的胜过就是经上的这个殊胜这个词啊，殊胜啊。那这边指的就是佛住净土受用这个法乐啊，所以常说佛受用身于净土庄严的净土中受用净土的妙境啊，殊胜的境界。那受用身呢？大概我们前面或者后面也会再看到这个佛身有几种说明啊。第一个二身说就是父母身身嘛，法性生身，有法所成，就法身跟生身。那三身说就是法身、报身，报身就如同我们这边一样啊，由功德所成就的圆满报身。第三个就化身。那在唯识学或者是后代的大圣经论，又将这个报身又分作所谓的自受用身，还有他受用身。自受用身从佛来说，就是佛会化净土来引导众生修行嘛，那自受用身，佛的自受用身说明佛在净土中自受用法乐，他受用身是讲佛造净土十地菩萨初地到第十地的菩萨到净土接受佛的教导修法得法乐，所以这个叫他受用身。所以这边的所谓的自受用身是指佛住净土自己受用法乐，受用净土的殊胜的境界啊。好，我们看结说啊，坚实啊，坚固嘛，坚固而实在，常住的生命才只有成佛才达到究竟的圆满。那菩萨为了摄受正法，舍掉不坚固的三分， 能获得佛果的坚实常住法身慧命尽才、哦哦、这个是说菩萨将来会嘛、哦、所以这个这样子菩萨能获得佛果的坚常住的法身慧命跟尽才，不是从佛的功德来说，而是从菩萨因地修行而说、哦、所以相对于佛来说呢，这是属于远呢、啊，比较远的啊，以远来名常德可获得，哦，这样的常德，所谓的常德就是常住的法身慧命尽才。可是从究竟圆满的佛来说，菩萨因地修行，这个是属于比较远嘛，哈，一个远跟近就是看你依着什么去做比较的对象。好，接着是鬼山。世尊、如是舍三分善男子善女人摄受正法，常为一切诸佛所记，一切众生之所瞻仰。圣蛮夫人赞叹说、如上面所说的舍三分的善男子善女人，这边的善男子善女人、并不是初学的、他实际上是后面有看到是比较属于久学的菩萨，因为他有办法引导众生修行，乃至舍掉自己的身体生命财产，这个一般的人大概只能部分做到了，如果跟菩萨一样，这个就不一定了。所以这样子的菩萨就是摄受正法。那这样子摄受正法者，请看第三行，这个者就是人啊，它并不是这个上下引号的意思、就是舍三分的善男子善女人就是摄受正法，那这摄受正法者就是人或是菩萨呢，就常常的受到一切佛共同赞叹，那共相受记、就会为他们受记了、又受到一切众生的瞻仰、因菩萨是为了利益众生行难行之事嘛，所以是一切众生的领导者，自然受到一切众生所尊重。因此能摄受正法的菩萨就叫做大，所以为什么叫做人大嘛，所以从这个人来，就是从这个可以摄受正法的这个人而说大，所以为什么这边叫人大。那我们接着是要解释这个人二了。人二这边我们刚提到嘛，自舍三世以摄受正法，它分作名舍行，先总说舍不坚固的身体生命还有财产。那名常德就提到舍生命舍身体则法身，舍生命得慧命。那这边慧命就是成就或是得一切甚深的佛法。舍财，一般的财呢，得这个所谓的功德法财。好，鬼山赞行人就赞这个可以实践或是受持正法的这个菩萨，所以依这样子来说大了。好，接着是人二的化他真颂以护正法，那这个又分作两个，第一个是名护法行鬼二，第二个赞叹行人。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130页经这边主要是从护法行。世尊，又善男子善女人摄受正法者，法欲灭时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朋党争讼破坏离散以不残取不欺狂不换位爱乐正爱要正法摄受正法入法棚中好，这边这个摄受正法者，这个者呢就是人就是还是个菩萨了我们看一下讲义131。好，导师的解释圣蛮次说，接着说了这个善男子善女人摄受正法者在法要灭的时候反而是升起这个精进 佛法常住，但是从这个以我们现身来说了，很显然是因为释迦牟尼佛他成就佛道而宣扬出来的，我们才知道有佛法。所以有佛法的出现，当然就有所谓的消亡或消失，灭亡消失，这从世间法来说了。可是从诸法实性，法是什么？常住嘛，法住法界，这个来说它不会改变，诸法实性它不会因佛出不出世而改变或者是不见。但是有没有人说？没有人说，我们现在实际上没有人知道佛法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接着下一次我们从这个讲义的131来说，这边是属于所谓的人大了。好，人大，从这个能修习摄受正法的人来说明大，跟前面在讲法大，法大包含了两个面向或者两个内容。第一个就是得一切佛法，那就是我们导师科办说的摄受正法及正法，所以这边的正法就是诸法实性。第二个就是摄八万四千法门，包含了八万四千法门，这么多的法门又把它归浓缩或者包含收摄在六波罗蜜，所以导师的科办就用摄受正法及波罗蜜。那这两个实际上就是摄受正法的广大义。好，人大是从菩萨从修学者来说大。好，那我们请合掌。